耶稣要的就是你。培养基督徒的十大福传特质，金玉伟神父著。第三篇，培养基督徒的十大福传特质。特质一，智慧。请大家想一想，自己是不是有智慧的人？智慧和聪明是一样的吗？聪明的人未必有智慧，但智慧的人必定是聪明人，因为运用智慧使人聪明。聪明显示在学识与才能方面，至于智慧则是修养的流露。既然是修养风范的流露，表示是成于中而行于外。智慧是一种高级的综合能力，但未必是一种具体的能力表现。也就是说，一个有智慧的人不一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就算得诺贝尔奖也只能说这人很聪明，但不能说他有智慧。一个有智慧的人能从容应对各种处境，也能宏观去分析及理解事物。智慧的人也会是一个乐观的人，不受负面情绪所左右。因此，有智慧的人能面对生活的挑战，并运用理性做正确的判断和选择。在信仰的层面上依然，因为智慧的人愿意聆听天主，遇到困难与考验时能平心面对。在福传的事上，智慧的人不仅能明辨真理，且能分辨天主的旨意及是非善恶，同时也会随时充实自己，使自己成为天主手中的工具。教宗方济各说，智慧是圣神七恩中的第一项。智慧的恩宠就是用天主的眼光看待万物，用天主的眼光看待世界，看待形势、状况和问题，这就是智慧。有时候我们看问题是出于自己的喜好，或按照自己的心境，怀着爱或恨，怀着嫉妒。不，这不是天主的眼光。智慧是圣神在我们内做工，好让我们用天主的眼光去看待一切事物。换句话说，智慧的人在圣神的光照下，不受偏见主导，也不听信谣言，更不被私欲偏情所控制。谈到智慧，人人都知道智慧很珍贵，但如何获得智慧呢？教宗方济各强调，智慧不单纯是人的聪明，这份恩典源自于天主的亲密，源自我们与天主的密切关系，源自子女与父亲的关系。当我们拥有这种关系时，圣神便赐予我们智慧的恩典。当我们与上主共融时，圣神就在改变我们的心灵，使其觉察上主全部的热情与偏好。因此，圣神使基督徒成为智者，能够认识天主。人的聪明之心有了天主的滋味和味道。 教宗这番话提醒我们，想要拥有智慧，必须加强与天主的关系，也就是我们的灵修要扎实，祈祷生活要热切，这样我们就能获得天主的智慧，使我们更认识天主，这是良性循环。我们越热心，就越有智慧，越有智慧，就越认识天主。旧约中智慧的实例，撒罗满寻求智慧胜于一切，列王记上3:5-13。撒罗满在基贝红时，夜间上主借梦显现给他，天主对他说，你不拘求什么，我必给你。撒罗满说，上主我的天主，现在你使你的仆人替代我父亲达味为王，但我还太年轻，不知道如何处理国事。你的仆人是住在你所选的民族中间，这是一个多得不可统计、不可胜数的大民族。为此，求你赐给你的仆人一颗慧心，可统治你的百姓，判断善恶。否则，谁能统治你这样众多的人民呢？因为撒罗满求了这件事，获得了上主的欢心。天主于是对他说，因为你求了这件事，而没有为自己求长寿，也没有为你自己求富贵，也没有要求你敌人的性命，单单为你自己求了智慧，未能辨明正义，我必照你的话做，赏赐你一颗聪明智慧的心，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人，在你以后也不会兴起一个像你的人。你没有要求的荣华富贵，我也赏赐你，使你在列王中一生没有可与你相比的。旧约中的智慧是人在处世与宗教生活上应具有和应表现的美德。智慧属于天主的本心，其根源是天主，但是天主喜欢把智慧赐给爱他的人，所以智慧的价值远超过长寿和富贵。谁从天主的手中接受了智慧，也如同撒罗满一样，同时接受其他的恩赐了。撒罗满王断案，列王记上3:16-28。撒罗满王向天主求智慧，获得天主的欢心，成为历史上的智王。基督宗教经常引用这则故事。有一天，有两个妓女来见君王，立在君王面前。一个女人说，我主，我和这个女人同住一房，在这房里我靠着她生了一个孩子。我生产后第三天，这个女人也生了一个孩子。我们住在一起，在这房里，除我们二人外，再没有别人住在这房里。有一夜，这个女人的儿子死了，是因为他睡觉压死的。他半夜起来，趁你婢女熟睡时，从我身边抱去我的儿子，放在他怀里，把他死了的儿子放在我怀里。当我清早起来给孩子喂奶时，发觉孩子死了。 及至天亮，我仔细一看，发觉他不是我亲生的儿子。另一个女人说，不是的，活的是我的儿子，死的是你的儿子。这个女人说，不是的，死的是你的儿子，活的是我的儿子。他们俩就这样在君王面前争论不休。君王说，这一个说活的是我的儿子，死的是你的儿子，那一个说不是的，死的是你的儿子，活的是我的儿子。君王吩咐说，给我拿把刀来。人就给君王拿来了一把刀。君王遂下令说，把那活孩子劈成两半，一半给这一个，一半给那一个。那活孩子的母亲因为爱孩子心切，就对君王说，我主，请把活孩子给那女人吧，千万不要杀她。那个女人说，劈开吧，这孩子不归我，也不归你。君王于是宣判说，将活孩子给这个女人，不要杀她。这个女人实在是她的母亲。全以色列人听了君王所断的案件，便都尊敬君王，因为他们见他断案时具有天主的智慧。什么样的人是智者？现在我们看一看智慧与有丰富的经验之间的关联。什么是有丰富的经验？所谓有丰富的经验，拉丁文是 sapiens， 意思就是智慧、明智。字根来自 sapare， 意思是用口去尝一尝，试一试，引申为不鲁莽、明智。品尝食物的味道，指的是真实的行动，不是空想或是假设性的推论，所以是实实在在尝过东西的味道，亲身接触过这样东西，而不是空中楼阁似的在脑中幻想，这就是智慧之人的表现。智慧与聪明不同，智慧与经验有关，所以不仅是表面或片面的知道，或是听来的，而是努力看到事情的真实的一面。最深层的意义在于，天主希望我们用智慧去思考与行事，学习做个有智慧的人，而不只是聪明人而已。一个智慧的领导者能尊重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，也会广纳不同的意见，懂得知人善任的道理。因此，智者的特征是卓越的判断力，智者能全盘而客观地洞察现实，不掺杂主观臆测或成见，因此眼光长远，不会目光如豆，更不会只看别人的缺点。有智慧的人高瞻远瞩，预测事情较为准确，在任何境遇中不急进，不鲁莽。接纳自己的缺点，承认自己的缺点，接纳自己的限度而不自卑，将自己的才能发挥到极致，不卑不亢。心胸宽广，心胸宽阔，包容是很明显的记号， 这样的人胸怀天下，重视每个人的存在，能接受他人的不完美。有智慧的人虽琐事缠身，却不被琐事所困，行事果敢，有承担责任的勇气。创新能力，创新不是一昧的求新求变，而是摆脱墨守成规，跳脱固步自封的缰绳。直白地说，若能走向更好，就调整步伐；若保持现状为最佳考量，则坚决持守传承传统。不为迎合民粹或讨好权贵而逢迎拍马。智慧与福传。现在请读者们发挥想象，智慧的特质发挥在福传事物时，我们会看到什么景象？福传工作要善用智慧，而智慧是品尝滋味，所以我们必须与天主有深入的交往与体验。我们可以省思以下问题：一，我有与天主对话的经验吗？二，我寻找过天主的旨意吗？三，我曾被天主触动吗？四，我经验过天主临在的平安与喜乐吗？这四个省思非常重要，因为福传工作的开端就是传递信仰经验。初期教会的宗徒们就是以与主在一起的经验作为传福音的开始，耶稣的一言一行深植在弟子们的心中，那经验如此美好，推动他们分享自己与主相遇的喜乐，这就是传福音。如果我们的信仰经验是喜乐满盈，难道不会想与人分享？我们看了一部好片，读到一本好书，品味米其林等级美食，都会迫不及待想与人分享。福传不也是一样吗？教宗方济各说，谈论耶稣时，人会不由得充满喜乐，因为信仰是一个值得分享的美妙的爱情故事。传福音就是将自己与基督相遇的美好经验与人分享。保禄宗徒的福传方式是叙述自己与基督相遇的经验，以及规划后的全然改变。参阅《宗徒大事录》第九章一至十八节，十三章十六至四十三节，《加拉达书》一章十一至二十四节。我们也常有与基督相遇的经验，祈祷、阅读圣经、教会礼仪，尤其是在领圣体后，都是与主相遇的时刻。有了与复活主相遇的经验，自然能成为得力的福传使徒。福传要有热情，圣保禄说，我若传福音，原没有什么可夸耀的，因为这是我不得已的事。我若不传福音，我就有祸了。假使我自愿做这事，便有报酬；若不自愿，可是责任已委托给我。这样看来，我的报酬是什么呢？就是传布福音时白白的去传，不想用我在传福音上所有的权利。我原是自由的，不属于任何人， 但我却使自己成了众人的奴仆，为赢得更多的人。为软弱的人，我就成为软弱的，为赢得那软弱的人。对一切人，我就成为一切，为的是总要救些人。我所行的一切都是为了福音，未能与人共沾福音的恩许。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至二十三节。从保禄的福传热情，我们自问：我对什么事有热情？为什么有这股热诚？我这样问，并不是说我们必须抛弃一切喜好，只做传教工作。我的意思是，想一下哪些事吸引我们，即使花再多时间也乐此不疲。由此了解我们是否有同样的热情来为耶稣做见证。我们可以这么说，所谓成功的福传领导人，不在于干一番大事业或盖什么建筑，也不在于位高权重，而是在于立善表，并与同伴同甘共苦。所以只要有心并愿意付诸实行，你我都能成为有智慧的福传者。